今年十一月，香港各大学相继选举新一届学生会之际，岭南大学和城市大学先后传出候选内阁中有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引发学生担忧学生会被中共渗透和校园赤化的问题。然而，来港求学的大陆学生也有不少对中共的本质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向往海外的民主自由风气。在大学的拒共大潮中，他们纷纷表明脱离中共组织，追求自己的理想。
香港城市大学学生11月23日起一连两天投票选举新一届学生会，传出有四名中共共青团成员的城大学生会候选内阁一号百惠陈川、候选内务副会长的杨浩，在投票进行期间，在大纪元网站公开声明退出共青团及少先队。他表明早已没有参与中共组织活动及缴交团费，自己从广州来香港读书，向往香港国际化都市的环境和自由的风气，
好珍惜喺香港呢个机会，即系可以响即系接触到啲民主嘅文化，一系内地系完全系接触唔到。
他重申对民主自由的立场非常坚定。
外国其实我哋系都系本住民主自由、公平公义呢个原则，而且我哋立场都非常之坚定，系继续坚持平反六四啦，关注中国人权状况，主张结束一党专政，仲有咧就系譬如话加快雙普選嘅落實啦，同埋取消呢個替補機制啦。
對於同學們抗拒共產黨及有關組織，楊浩表示理解，因為香港仍有一定的自由。
新聞佢唔會受到好大嘅壓制，所以佢都會即係好直接咁揭露啲共產黨啲衰嘢出嚟，所以可能佢哋對共產黨嘅睇法可能就會更加批判咯。
在大陆，小学生都是被强逼加入少先队。他强调自己一直都不愿加入共产党。
受到地缘方面优势，就比较追求那个民主，或者所以也知道共产党一些负面的东西，所以就比较理智了。
稍后，百惠陈川另一名候选阁员、内地学生吴友也亲自表明，愿意透过大纪元网站公开声明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在这次选举中，被揭发拥有中共团队背景成员的候选内阁都宣告落败，中共在校内不得人心。但近日仍有学生在校园内的民主墙挂上中共少先队员戴的红领巾，扬言红领巾无害。为了清除中共毒害，也有学生把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送进校园，并征得学生会同意，在民主墙摆放《九评》小册子和光碟，免费供学生取阅，以便了解真相。摆放以来，反应踊跃。从大陆来港求学、即将离任的城大学生会会长刘益周指出，大陆的学生都是被吹逼加入中共团队。
其实，在内地的话，就是内地，就我们在整一个教育的背景下面，都是老师都会推荐我们进入少先队和共青团。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学生，我们很相信老师。
对于校园内发放酒瓶，他认为是好事。在采访现场，一位自称张贴红领巾的学生主动询问本台记者，得知是新唐人电视台后，曾试图阻止拍摄，并匆忙离去。城大学生纷纷表示难以接受学生会中有共青团成员，担心这对争取民主和平反六四有负面影响。
一党专政嗰个问题咧，就其实困擾咗香港人都好多年㗎啦，咁啊點解會即係當你如果真係親身接觸到啊，如係有啲咁樣嘅疑似政治勢力嘅話咧，咁就當然會有啲避忌啦。因為作為一個喺一個叫做比較民主嘅社會嘅當中嘅一份子，咁樣就對一啲獨裁政權嘅部分嘅疑似成員，咁樣咧就當然會有啲避忌，咁就唔係太想佢哋嘅勢力可以滲入到嚟到一個比較民主嘅體制裏面咯。
在岭南大学，唯一学生会候选内阁廖生被揭发候选会长廖维义是中共党员后，经过一连三天的投票，八成投票学生表明不信任这个涉共的候选内阁。岭大学生会代表会主席邓建华在投票前已表明意向，
守护我哋学生会一路以嚟坚持嘅立场啦。即係譬如係平反六四啦，譬如係民主自治嘅精神，喺我嚟講，我認為當然係必須要守護咯。
一直坚持平反六四、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的支联会主席李泽仁表示，支联会近年来不断在各院校加强宣传，揭露中共暴政，目的就是防止中共在校园的渗透。
你大家知道渗透的目的是什么？渗透都是希望他们是从争取民主、争取香港的既有的自由转向是支持是中共政权的，中共政权在香港想操控，咁即係從一個即係我哋要民主到一個要被操控呢，呢個係好危險嘅。咁當然即係佢各方面滲透，即係希望繼續更加加強對香港嘅操控。咁諗呢方面我哋係要提高警覺，亦都係要係香港人自己要行出嚟去維護返我哋自己本身既有嘅自由同埋既有嘅價值，係防止滲透嘅。
新唐人記者林秀一在香港報導。
观众朋友们好，接下来带您关心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最新消息。继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解约风波之后，香港演艺学院校长汤博森的合约明年中到期后也不获续约。多位议员质疑汤博森是因为去年租出场地用于神韵艺术团的表演而遭受中共当局的打压，要求立法会做出调查。
涉嫌被政治打压的香港演艺学院院长汤博森担任校长七年，今年在英女皇2011年元旦授勋名单中获 OBE 勋衔，以表扬他在艺术交流方面的贡献。对于他突然不获续约，民主党主席何俊仁质疑事件不寻常，怀疑和去年租出场地用于神韵晚会演出有关。
突然间七年之后是不给他续约呢，无疑是即引起人家的推想呢，就是他因为是即是就这个神韵事件那里呢，所以向他呢秋后算账。那这个呢就是你造成这个印象呢就已经有一种寒蝉效应。
徐立之和汤博森前后遭到解约，多位议员批评中共打压香港文化表达自由，损害一国两制。
港大事件啦，徐立之校长之后呢又出现了演艺学院这样。咁即是如果是这些风波一環扣一環已經不斷發展下去的話，令我們非常之憂慮，究竟香港是否真能夠成為一個叫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社會呢？
這個我覺得是香港一個悲劇啦。隨著這個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即係控制越嚟越嚴謹咧，呢類嘅問題會越嚟越多咯。同埋香港嘅言論自由、文化嘅表達嘅自由、藝術嘅表演嘅自由，只會逐步被呢個扼殺咯。
美國神韻藝術團原定在去年1月27日起在香港演藝學院上演七場，但表演前夕六名關鍵技術人員被拒絕入境，演出被迫取消。其后神韵主办方提出司法复核，今年3月9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原告胜诉。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两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从中国抵达苏格兰的时候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本台记者前往爱丁堡参加大熊猫新闻发布会时，因为中领馆的施压遭到拒绝，请看本台英国记者斯蒂芬的详细报道。
英国的冬季略有寒意，两只大熊猫星期日顺利抵达苏格兰。作为礼物的甜甜和阳光来自四川省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苏格兰爱丁堡动物园以$9,400,000的成本租借10年。包括中方代表在内的国际媒体参加了欢迎大熊猫的新闻发布会。负责接待大熊猫的公关公司负责人韦伯·善维克先生开始欢迎新唐人记者的到来，但是当媒体记者名单交给中国领事馆过目之后，公关部告诉新唐人记者他们的邀请被取消，而且没有进行进一步解释。因为新唐人是独立公正的海外媒体，对中国大陆的人权和信仰迫害进行客观报道，长期被中共当局视为眼中钉。当时在场的媒体很多，其他英国主流媒体记者对新唐人被拒绝感到非常吃惊。中共近十几年来一共向国外租借10多只大熊猫，根据媒体报道，大熊猫租借决定动辄触动各国政府高层与中共当局机密谈判，可见中共对熊猫外交的重视。2006年中共借给台湾2只大熊猫，他们的名字是团团和圆圆，表明了中共明确的统一台湾的政治意图。 还有两周，苏格兰人民就可以一睹这两只大熊猫的风采了，但是它们背后代表的政治意义给这对熊猫礼物埋下了阴影。新台记者斯蒂芬·苏格兰爱丁堡报道。
日前在加拿大召开的一场会议上，中共间谍问题成为场上的焦点。前中共国安谍报官李凤智通过视频对与会人士表示，中共想盗取外国的商业机密，想方设法找外国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家为中共说话。中共间谍再次成为加拿大的舆论焦点。
加拿大召开工业安全会议，李凤智通过视频告诉与会者，资深政治人物永远都是中国间谍的头号目标。加拿大政府和情报部门应对这个问题抱有警惕，应该重视这一类问题。李凤智向新唐人表示，一般的间谍机构主要有两个目的，收集情报和影响政要，但中共却还有第三个不正常的目的。
主要是呢，是让这些政要呢，不但为中共政府说话，而且呢还要撒谎，希望这些政要在想说话的时候闭嘴，不要嘀嘀嘟嘟的人间通话，不要揭他们的丑，是维护一个非正义的东西。他的目的呢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共呢把维持他的政权呢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呢他要利用国外的一个秘密力量来达到一些特殊的目的，来遮丑吧。
据报道，在当天会议上，加拿大前外交官布莱恩·麦克亚当还详细介绍了中共如何招募众多的性间谍内幕。麦克亚当表示，在中国黑社会与中共情报部门合作，操纵许多妓院、卡拉 OK 厅和按摩店，设置蜜糖陷阱，诱捕粗心大意的西方人。12月1号会议召开后第二天，加拿大主流媒体进行了大幅报道，而中共官媒《环球时报》也做了报道，但主题却是媒体炒作，令人啼笑皆非。李凤智还表示，中共正在进行的秘密活动有几大方面，其中包括对法轮功团体和对一些海内外维权人士所采取的手段。
法轮功呢是其中的一个大方面了，在这方面呢，他就会下很大的功夫的。除了采取各种手段得到一些法轮功的内部的消息、所谓的情报之外，他们还会动员一些国外的力量，间接的这个所谓技巧性的进行斗争破坏。再有第三点呢，就是影响一些人来说中共的好话，说法国的坏话，这是必然的。把丑话说出去，把真相呢来遮下来，否则他要是躺着来说服别人，说服不了的。
今年九月，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德克特与中共新华社驻多伦多记者施荣的桃色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加拿大国家邮报在报道中引用李凤智的话表示，虽然不清楚施荣是否为中共情报部门工作，但是中共间谍常用记者身份做掩护。
中共当局他借着打着这个对外开放的名义，派遣了大量的间谍到各个国家，来自中共的方面间谍，他们的数量以及他们的活动都很大，因此呢也引起了这个各国政府的注意。我们光是这个有名有姓的这个证据确凿的，那我们的媒体上都已经看过很多了嘛。
今年八月，日本畅销杂志《邮报周刊》大篇幅报道了中共30,000间谍潜伏日本，搜集情报。报道直指中共最拿手的就是设桃色陷阱。七月，台湾陆军司令部通讯处少将处长罗先哲受中共女间谍色诱，成为共谍，被判无期徒刑。三月，韩国驻上海领事馆3名外交官同时被一名上海邓姓女子色诱，交出国家机密。新唐记者刘慧、王子琪、伯尼采访报道。